有一个年轻的父亲，他收到一个电话，他年迈的父亲病危，所以他就开车准备去见他父亲的最后一面。在他开往路上的这段旅程里面，他的脑海里面不断地在回想，在思想他从小到大他的父亲对他的影响。他想到他的父亲是一位祷告的人，在餐桌上面带着全家祷告。他看见想到他的父亲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经常把亲朋好友带到家里的后院来做烧烤，甚至会在圣诞节感恩节的时候带着礼物偷偷的跑到有需要家人门口敲门以后再跑掉。在他路上的时候，他也想起来他在最好像很小时候很无聊的时候，他的父亲会跟他一起玩这个橄榄球，美式的橄榄球。开到路上半夜半路的时候，他更想起在他成为青少年时间那段反叛的期间时候，他跟父亲之间的紧张的关系。可是他看见的是他的父亲是一个祷告的父亲，不断地在为他祷告，甚至是他的父亲主动地向他伸出友谊的手，与他重修就好。更多的时候，他根基起来说，当他离开家要上大学的时候，他的父亲亲自把这个橄榄球交给他，要他记得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故事的结局非常非常的精彩，我要请弟兄来帮我放下面这段短片，放完以后我再回到当中跟你们一起分享。 各位，你们刚看完这段影片以后，你们心里没有什么感受？你们发觉这个导演的手法一直在聚焦在孩子的眼睛身上。我们常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在看我们。你看到最后故事的结局，是当这位年轻的父亲成为一个祷告的父亲的时候，他自己的孩子从房间出来，看见他的父亲在祷告。其实在整个生命的传承当中，在整个福音信仰福音的传递里面，最重要传递福音的人是我们。虽然过去三天我们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了很多福音的布道的信息，但是我的话语有限，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在很多的地方我没有办法能够把福音在24小时在每一天的生活环境里面与我所亲爱的朋友们在一起。可是在我们家里面，如果神赐福给我们，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儿女，他却成为我们手中的这款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地，而神所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托付，就是成为一个敬虔的父亲，一个母亲，来跟他们分享在这生命当中对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安身立命的信仰。我过去这两年在许许多多的教会当中跟弟兄们分享除了在福音信里面的信息，但是我也深深的看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第二代，我们的根基正在被这个世俗的潮流在急速的冲刷。我们出现了一个断层的危机，而这个危机是非常紧迫的。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束手无策，好像我们觉得我们的福音苍白无力。所以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是，我过去这两年当中我不断在反思的一个问题。我不只是跟福音朋友们在分享福音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每一天跟我们自己来提醒这一位上帝所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宝贵的福音。所以你看见我的题目里面，从断层到传承这样子一个图画里面，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第二代在离开，在出走。而提摩太后书刚刚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里面，你看见提摩太后书，就保罗是他要离开世界之前可以说是他的最后的一个遗言。所以你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心里面看见他心中对他第二代的传人的这种迫切，这种焦急。而且你知道在保罗书信里面，他说为师父的，就是做师父的很多，但是为父的却不多。特别在我们整个教会的门徒训练，我们主日学教导里面，我们做很多很多很多的门徒训练，可是真正的做一个为父的心肠，在这短短的6节经文当中，你看见他不断为他的流泪的祷告，他不断的是想切切的在思念他，他想要见他，叫他的满心能够到快乐。但是他在想到的时候，第5节看到的是他想到他心里面有一个无畏的信心，这个无畏是一个真实的，不是矫揉做作，不是虚晃的，不是这种两面的人所在外表所装出来的敬虔的外貌。他看见这个无畏的信心，他问，他在想这个信心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这边提到先从他的祖母开始，祖母罗伊，然后传到他的母亲，然后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我们通常不太看或是忽略掉，就是这个字叫做在。这个信是先在你的祖母的里，这个罗伊的里面。这个在这个字，我们的英文版本如果我们去看 NIVSV， 它会翻成 reside in， 住在的住在。但是这个希腊文的字根是两个字根放在一起的，第一个是放进去的在，第二个是我们得到我们的这个单词叫做家。它里面很丰富的意义是有一个人住在家里面，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影响，这个 整个的动词叫做在，也就是说你的信仰是你的母亲所传给你的，或是你的母亲的信仰是你的外祖母所传给你的，因为在家里面有一个模范，有一个榜样，值得你在学习，你在效法他，他也在影响你。很简单的，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不要讲这种大道理，现在问的问题是一个实际的做法。所以我就把我们的经文很快的跳到下面一段，我们今天也读到的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你可以看见这个地方，保罗告诉提摩太，现在你已经受到你父母的你的母亲这边的影响，现在我要给你教导的是什么，要你继续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在这段经文里面，短短的就有四个不同的属灵的时代。第一个是你，就是提摩太，在许多人见证面前听见我保罗所教训的，所以我传给你了，你要做什么？你要能够去交托给那些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你要教导，忠心教导下一个老师，而这个老师他能够去忠心教导别人。所以你看见这么一个四代的传承里面，这个信仰的传承是极为重要。可是你也知道，这个看起来是很说起来很容易，咱们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但是在以色列历史上没有那么容易。比如说我用下面这段经文跟你们分享，在士师记里面第二章，我们刚刚没有读到的经文，很快的你们很熟悉这段经文的背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到迦南美地，征服了当地的主要民族约书亚，第二代的领袖，他从摩西领受了教导信仰以后，约书亚准备把他的这个传承传给下一代。特别知道在约书亚记26章里面，他曾经跟12个支派讲，最后如果你们觉得信奉侍奉这个神不好的话，你们要信奉从大河那边过来的神，你们只管去吧，但是我和我家必要侍奉耶和华。同样的，士师记在这个地方，约书亚和约书亚在世死后，更是当跟他的同工他的同伴们还这些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侍奉耶和华。约书亚死了，110岁死了，把他葬在这个以法莲的山地，他的老家，因为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人。但是后面那个世代的人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的事，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我们不知道中间具体留了多久，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这个世代消失了，当世代归了他们的列祖以后，下一个时代或者下下一个时代出来的别的时代的兴起以后，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不知道耶和华为他们所行的事，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就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去叩拜别的神，开始去拜假神，去离弃了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塔录。我们绝对不会相信说以色列人他们就在那边躺着都不传讲，他们一定也是兢兢业业的，照生命记第6章的经文来传讲信息，6章4节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但是后来你看见一个很现实的现象，是有一个时代兴起，别的时代兴起，他们离开了上帝，他们开始去侍奉这些假神，去侍奉在亚斯塔录，在巴利这些掌管生殖，掌管风雨，掌管农作物，他们认为他们天上地下所要能够帮助他们的不是那个带领耶和华的真神。现在把我们的眼光拉回到我们现在的21世纪，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的车子像 check engine light 亮了以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被传承下去的这个传承的光景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要好好思考。 David Kinman他在2016年去年6月份，他出了一本书叫做 You Lost Me， 他的副 title 是 Why Young Christians Are Leaving Church and Rethinking Faith。 在这个地方他用了Barna 他这个 group， 他们做了很多的调查，他开始写了这本书来说明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在经历一个在英文上叫做沉默的出埃及 Silent Exodus。就是我们的教会正在做很大很大的青年事工，可是他说 一批一批的人，他们在逐渐逐渐逐渐的离开他们父执辈的信仰。在这个里面，他采访了1296位，将近1300位从18岁到29岁在教会长大的青年。他所发现的是，将近60%他们离开了教会，在什么时候？15岁就开始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特别要很恭敬很谦卑地告诉我们在座当中的，我们有青少年家长的父母，我们有很多很多在青少年事工服侍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可能看见很青少年团体在新的 building 151号那边他们在聚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统计数字虽然是在美国的族群当中，这个统计数字大概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青少年的团体当中，也是将近有60%的人他们已经离开了我们的信仰。我待会再问为什么。他在这个书里面他写出了6个年轻人离开这个教会的理由，比如说封闭自守、教导肤浅、反理智、反科学、强烈排他、对新的教导简化、论断、对怀疑人不友善。但这个地方我不一定同意，因为这是年轻人他所提下的理由，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来加以跟他们沟通，我不用反驳的这个字眼。比如说反理智、反科学，我过去3场的信息里面，我尝试的向你们证明到，一个科学家、一个有理性的人，我们可以信奉这位造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历史的根基上面，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安身立命的信仰，这个没有理智、没有科学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我对学生，我在很多的学生团体里面，我们跟他分享的时候，他们可以看见，哦，原来我们不是这种老学究，就像这个图上面，我们就只听圣经，只听这个Bible Radio Station， 只看这个 Bible 的 Movie， 我们不看世俗上的东西。 No， 我们不是封闭自守的，我们对我们信仰的纯正的保守是上帝教导我们与分别为圣，但是可能我们表现的形态觉得你说我们很封闭，或者是我们很排他性，但是我们的真理本身有这种强烈的排他，但是我们表达我们真理语言的方式，必须加一个时代性的语言来加以阐述。所以过去3天的信息里面，你看见我在尝试的用一个现代性的语言来向这个时代来沟通，这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教导肤浅有可能，因为在面对这个后现代的时代的问题当中，我们的教会通常没有办法对孩子们提到的同性恋、对堕胎、对社会公益、对贫穷、对人口贩子，我们教会好像在一个围墙当中，我们自己在好像形成一个大家庭。约翰斯多德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西行基督徒》，他里面有一句非常非常有点像挖苦似的，但是却一针见血的戳中我的心。他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的教会就像我们在一个城堡里面，然后旁边有护城河，有一个很大的门，我们出去传福音呢，就像把护城河放去，我们就跑出去放几把冷箭，逮到几个猎物以后，把这些慕道朋友拉到教会里面，拉到这城堡里面，把门关起来，然后在里面我们来大肆庆祝。这是一个封闭性的社会里面，这种封闭自守的环境当中，我们的教会失去了一个盐和光的功用，我们没有完成上帝所给我们的呼召。教会是上帝所重价买回来的心腹，他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功能不是在教会里头，我们用一群的活动来自我满足，来认为我们天下太平的武士。所以这些年轻人他们的观察，我刚讲过，他们眼睛是雪亮的，他很多时候看到的其实是我们背后的假冒伪善。父执辈离开我们的信仰，2014年这个我们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30%的在教会里面青少年团体长大的进到校园当中，大概70%离开了他们的信仰，只有30%继续在聚会。所以我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我说我们好像得了一个属灵的不孕症，我们的孩子生不出来我们属灵的 baby， 我们的 baby 下一代就再也生不出这种。很多时候这个世界里面的这种假神就把我们的孩子给掳掠去了，用的这个后现代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观念，也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在教会。昨天我跟你分享过了，我用了 Tim Keller 这句他所讲的这句话，我今天再跟各位重新 来复习一下。他说我们人心是一个偶像的制造工厂，我们将好东西，我们的成功的生涯，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物资，我们的家庭变成最好的，然后我们把它加以神化以后，我们就认为我们得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到有安全感，有稳定感，有成就感。特别在北美的精英型的华人教会当中，我们从亚洲过来，我们来念书，我们成为一个高等学位的知识分子，我们很自然而然的就在精英型的文化当中，我们来追求卓越，不知不觉当中把我们的想法理性也加，我们的期望也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让他们觉得下一代你一定要比我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出现的问题其实是我们教会，我们家里面，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青少年流失，我们不能够一味的说这些青少年他们是坏孩子，他们不听话，他们反叛，很多时候是我们家里面自己的问题。所以我想问一个有效传承信仰的一个关键在什么地方。首先我要跟你们分享是一个青少年事工的迷思，就是我们做青少年事工，我们在带领青人以后，我碰到了好多好多好多的教会的领袖里面，他跟我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要让教会人数来增长，第二个是我们教会老化了，我们需要年轻人来接续下一棒。在字面上看起来是正确的，但是我要跟你们分享说，我要讨债你们在这两个陈述后面我们真正的逻辑。也就是我当时跟张牧师开玩笑，就是反正只来这一次，我就把丑话讲了，下次就不来了。但是这是我过去两年我做一些很肤浅一个很简单的观察，但是我发觉这个观察可能是我们现在教会所需要认真思考的，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我的观念你们可以不一定要去认定，但是好好思想。第一个，我们要让教会增长，我们要我们的年轻人来到教会，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的教会变得很酷哦，我们的 Jesus 是一个拿 iPhone Starbucks， 我昨天还带了一个这个现在很流行的眼镜，我现在拿回来，然后有刺青，然后你看牧羊我的小羊，我们的 Jesus 变得很酷哦 Jesus， 我完全没有问题。我刚讲过，我们要用我们的福音真理，必须要用时代性的表述来加以阐述。我刚刚也跟你分享过，我其实是一个斯多德的一个中心的一个跟随者。斯多德讲过一句话，他左手拿圣经，右手拿报纸。他说他的左手圣经里面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他右手的报纸当中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他说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任务是把这个千古不变的真理放到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当中，达成一个桥梁。所以回到现在版本里面，我们说我们左手拿的是 iPad， 右手拿的是 iPhone。 我们的 iPad 里面是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国家大事、国际大事，但我们 iPhone 里面是我们的 App， 是我们的圣经。我们这群人所要做的负责的是让这个现世代的人，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看见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有根有基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万变不离其中，日光之下没有形式。耶稣基督对我们人罪性的解决的方式是最有效，他所开的 description， 他所做的 description， 他的描述是最正确的，但是所开的药方是最有效的。他的 description 是 most accurate， 但他的 prescription 是最 effective。 而我们就需要在教导上面，我们要不断地去深根，去思想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在想些什么，我们要用他们的语言进入到他们的世界，然后来告诉他们这个千古不变的真理是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息息相关而且确实可以发生的。这是今日基督教论坛大概一年以前所发的一篇 paper， 一个期刊，这个是很有趣，如果将来没有兴趣你可以上去看。他这个里面 Andrew Root 他写了一篇文章，他的题目呢叫做千禧年世代的焦虑症。他这边讲，他说千禧年世代焦虑症它是什么，我们对年轻人的真实的关怀，还是教会想要拥有青春的灵力？我们是对那些渐行渐远的千禧年世代和无信仰的人遇见福音，还是我们只需要他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我们担忧的是他们真正的心灵健康，还是我们教会机构的健全？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为这群所谓的渐行渐远的无信仰，这个现在出现一个专有名叫做 nones， N-O-N-E-S， 是完全没有信仰， I'm done， 我连 spiritual 都不 spiritual， 我就是完全离开我的信仰。我们对于这样子的千禧年时代，他说有时候我们太过焦虑，我们得了这 millennial anxiety。为什么？就是我们刚刚的迷思，我们认为我们要的是他这种青春的
Spirit. 可是在这篇文章里面，我们却没有仰赖圣灵的 Holy Spirit。 我们要的只是年轻人的活力在我们教会里面形成一股看起来很朝气蓬勃的景象，但是在当中却没有让圣灵来改变，来用福音来转化这批年轻的时代，成为下一代这个世界所需要等待的门徒。他在这篇文章里面用了Dietrich Bonhoeffer 潘霍华。潘霍华他自己他没有到美国来以前，他在德国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是青少年牧师，他是 youth pastor。 他到德国，他到美国来进修之前，他是一个 youth pastor。 他写了一篇论文，在 Andrew Luke 在这篇文章，他讲了一段非常一针见血的话，真正把我敲醒了。他怎么说？他说教会的未来啊，不在于年轻人，教会的未来在耶稣基督。年轻人的任务不是去塑造教会，而是去聆听上帝的话。教会的任务不是去得着年轻人，教会的任务是教导和传扬上帝的道。所以我要对在座的年轻人来讲，我们不是要去改变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你们不需要来改造教会，让教会变成一个符合我们千禧年世代的敬拜的方式。那个不是上帝的重点，因为教会是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最高的一个设计跟心意。他用重价买回来的这位心腹，他要用他的道来洁净这个教会，以弗所书四章，要成为一个无瑕疵的能够献给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的教会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要尝试的把年轻人招聚在当中，而是我们教会要能够忠实的维持教义的纯正，把上帝的信仰毫无不掺水不稀释的福音的真道来传递给这个时代的人，他们听见，他们生命会改换，年轻人他们自然会在教会里面成为我们下一代的基石。我不想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的教会的目的，我们教会的目的真正的是圣经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它的真理改变了我们人心。所以什么是我们的回应？ Dallas Wheeler 讲过这句话，他说我们基督徒的分享信仰时候，很多时候像我昨天晚上一样，用逻辑，用思考，用教义，但是很多不有效，特别在后现代这个时代里面。他说一个更有效传扬基督的方法是什么？是用我们自己生命的榜样来阐明这个耶稣基督的信息，但是我们必须是一个转化的群体。我们自己要先被我们的福音来感动，我们自己都不被福音感动，我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什么资本来跟我们的下一代来传福音呢？我们能够活出来这种慈爱谦卑跟柔和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要建立一个所谓甩不掉的信仰。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先成为一个信仰扎根的父母，我们的下一代才会有希望。让这个 sticky faith 甩不掉的信仰能够持续的在一代一代里面。所以我就用了这最后这四个字，八个字，效法基督，民意门徒。这个人叫做 Lawrence Conrad， 他是1974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他是一个动物行为学家，他是奥地利人。他在1960年代的时候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实验。第一个实验，当这个小鸭子小鹅在孵化的过程当中，他守在他的前面，当这个小鹅小鸭子孵化出来的时候，他看见的第一个移动的物体，那个就成为他的妈妈，然后这个小鸭小鹅就会跟着他到处走。看见没有，这三只小鹅他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因为这个实验，他创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动物行为上的名词，叫做 imprint， I-M-P-R-I-N-T， 我把它翻成名印，就是它印在我们的心板里面，它印在我们的心板当中。所以它所到之处，它看见的第一个运动的物体它就走了。包括我自己，我现在非常想，我在康奈尔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第一位牧师，他所活出来的生活形态让我看见，这个是我的牧师，他对上帝的全然的摆上，这是我要学习效法的对象，很重要的。然后他做了第二个重要的实验，是他发觉这种民意现象是一个窗期，空窗期的。如果你超过了两个礼拜以后，你再去跟他招手，他不理你了。
因为他已经看见了另外一个，他跟着这个世界走了。所以我最近坐飞机坐多了以后，有时候翻这个杂志，他上面在领导学杂志上面，他说 If you don't lead someone, if you don't lead your generation, someone will. 如果我们不来带领我们，别人会带领，这个世界会把我们带走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他说求你来效法我。可是有些人想说，天哪，这个好大的口气啊！比如说我今天呢，我能够跟张开迪牧师说，张牧师你来效法我，张牧师想跟我讲我可以做。我有时候你有弟兄姊妹说，我们何德何能啊，我们这种好像读经都没读过的人，然后我说我要来效法我，我怎么可能这样，我怎么会这样子去做呢？但是保罗后面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时候讲的这句话，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哇，这样一听我心里就舒服多了。为什么我这样讲呢？16岁，所以11年前，2006年的时候，我的儿子在父亲节那天写了一封卡片给我。在那卡片上面，他写，他翻成中文就是：“爸爸，谢谢你爱我，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在我旁边带领我、辅导我。”然后后面讲了一大堆恭维的这种属灵八股。但是最后最后最后的最后一行字，我看见以后我眼泪就掉下来了。他说，爸爸，我要效法你。他说 No， 我把这句话收回来，我要效法你正在效法的那一位。16年尝试做一个成功的父亲，我不是一个完全的父亲，但是我的儿子知道这位不完全的父亲在效法这位完全的基督。在那一刹那之间，我知道我的儿子他会成为一个效法基督的人，他会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他会犯错，他会做很多可能不合上帝心意的人的事情，但是我知道如果他效法我，我一定出问题，但他效法我现在效法的基督， Everything gonna be okay。 我给弟兄姊妹的挑战，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成为一群效法耶稣基督的人，这样子我们的下一代才会像保罗，他看见原来你那无畏之心是在我们这父之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我的神，但是也是你的神。效法我。最后我用这段经文这段文字来跟你做一个结束，杨牧谷先生所讲的，他说基督教信仰是要有圣经的真理和个人的信念、内心的经验和外在的金钱行为，它包含了上述四项的总和，缺一不可。有真理要有基督，他说是一种跟随效法基督以及实践基督命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效法基督、跟随基督、实践耶稣基督命令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回去好好的反省，在神的面前，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心里面，第一个，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无畏之心？第二个，我们这个无畏之心是不是现在在我们的家里面在影响我们的下一代？第三个，更重要的，千万不要认为是教会要负起这个传递无畏之心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在我们每一位我们的父之辈的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谢谢主，你再一次来告诉我们，在这个信仰传承当中我们所需要扮演的角色，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们，祝福他们，让他们的生命旅程当中，他们的下一代能够与他们的父之辈一样同走同行，帮助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侍这个世代的人，我们就睡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下一代的世代，他们会兴起，他们会继续将这个福音传承下去。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